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好，上星期我们整个节目的时间都在为您说明19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在思想上在政治上教会都与其抗争的情形，这也很清楚地说明了教会的立场。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我愿意把教会在19世纪对抗极端自由主义的立场，特别是在政治立场上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就进一步的来介绍19世纪的教宗。我们知道19世纪的天主教会一直是在跟新陈代谢的各国政府或各个政党相抗争，这并不是说教会本身具有一套决定性的政治计划，我们最多只能说教会倾向于一种保守的政治，通常都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状态。当一个政府或政党比较趋向温和的和平政治的时候，教会就能够与它建立比较友善的关系。然而在激烈的革命运动当中，教会的稳定性经常会受到损害。虽然教会除了维护自身的权益之外，并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和计划，但是在19世纪的时候，广大的民众大多自动或者是被逼参与政治活动，也因此许多国家的教友们开始有了政治的意识。通常教友们常常是站在权威的一方面，可是当政府与教会为敌的时候，他们会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反抗威权的态度。他们并不以暴力来抗拒政府，而是对政治表示厌烦和消极的姿态。在政治上，他们犯了狭窄、懦弱与漠不关心的毛病。凡是天主教的教友热爱自己的宗教和生活习惯，也爱自己的家庭和国家，但是也希望别人不要打扰或者是破坏他应有的宁静的生活，更愿意避免与他人发生不愉悦的冲突。当代表教会权益的政党建立的时候，使得教友们都相信这样的政党所定的政策是合理的，往往并不困难，但是要他们在决定性的日期去投票，这就不容易了。教友们普遍都厌恶国家全能制和政府垄断一切的现象，一旦警觉到这一点，就会抗拒到底。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政府对天主教的态度有着基本上的错误，这就是19世纪特有的国家观念与国家主义在作祟。对自己国家骄傲与自大，代替了对国家真正的爱。这些政党的领袖往往不以国家利益，而以国家权威为前提，在殖民政策、商业政策以及个别的经济事务上也都如此。因此，各个政府都想尽了办法要捉住、控制年轻人的教育。政府所审定的教科书常常用一些虚伪夸大的词句，把国家的统一、自由、力量、地位与光荣等等观点都定牢在年轻人和儿童们的心灵上。由于这个心理原因，许多政府把天主教当成是来自外国的敌对力量，误以为教会的活动会干扰到国家的内政，会损害到国家的荣誉，把天主教教友当作是倾向于外国政治势力的团体。有的国家误认为同罗马所做的协议也好，订定条约也好，或者是有任何的商讨洽谈，都算是国家的一种耻辱，还把天主教教友看成了是可疑分子，这不但有失公正，而且违反国家利益。也有不少教友性德不坚定，个性比较懦弱，在政府的压力下，处处想要表现他们是100%的国家主义者。好在大多数的教友都胸有成竹，不为所动。大致上来说，19世纪的时候，许多国家所走的路线都大致相同。当极端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政权的时候， 教会的财产就被没收充公，神职人员也就遭到迫害，教会教育年轻人的权利就会被剥夺。等到哪一个比较温和的政权建立的时候，他们便又把某些财产或者是权益归还给教会，同时也会跟教宗达成某些协议。过了一个时期，另外一个极端自由的政党所组成的政府又开始破坏种种的协议。法国大革命以前，在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当中，任何行业的工人都有自己的同业工会的组织，为的是保障工人的权利，防止资本家垄断独占。本来这种工会的组织早在中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盛行了，但是到了18世纪的末期，自由主义表现在经济上，演变为自由经济的制度。这种自由经济首先在英国兴起，然后传到法国。它的原则是听其自然，随它去吧，这种放任作风。也就是说，凡是一切对经济和商业所加给的任何限制都应该要取消，让工业领袖和工人自由订定合同。他们相信自由经济可以产生繁荣。这些原则在法国大革命的年代都加以实施，取消了工人的一切工会，建立了自由竞争的制度。如果还是像中古世纪的那种生产制度的话，也就是说仍旧是家庭手工业的话，这种自由经济的制度或者能够产生良好的结果。但是在当时，产业界正在进行着产业革命，它在经济和社会上所产生的效果不亚于法国革命在政治上的效果。许多大型机器的发明，像是蒸汽机、纺织机等等，改变了生产的情形。机器代替了手工，而且只有有资本的人才有资金装置那些价格昂贵的机器。手工业不能够跟大工厂竞争，只好关闭自己的工作坊，到大工厂去做工。结果在19世纪中叶就形成了资本社会，造成了两种阶级。一种是拥有生产工具的资本家，另外一种是只靠工资生活的无产阶级。产业革命的好处是生产工厂化，大量的生产因而价格低廉，适合多数人的购买力。但是这种制度的特色就是自由竞争，却给工人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为了使产品更低廉，就必须要大量的生产，为了销售产品就必须要降低价格，这样就得要降低成本。为了能够降低成本，厂主们就减少工人的工资，并且尽量的延长工作时间。相反的，工人们却一点保障都没有了，因为规定工作的时间和工资的一切法规都被取消了，禁止工人联合组成工会，免得工人串联。无论条件是多么的苛，工人也只有接受，否则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存了。谈到这儿，让我们先欣赏一段音乐，待会儿呢就进一步的来为您介绍19世纪的教宗。就从那时候开始，整个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流弊，尤其是对女工跟童工。比方在英国，曾经有七八岁的童工被迫每天工作15个小时，他们那柔细的双腿因为工作的疲乏和劳累变得衰弱无力，竟然不得不用铁皮扎起来，避免打瞌睡的时候跌倒。被迫离开家庭到工厂去找工作的人成千成万的集中在工厂林立的新兴大城市当中，他们的全部财产就是他们工作的体力。工人的劳动变成了商品，价格由厂主和工人来定定，生存成了越来越陷入严重的痛苦中的奋斗，以至于没有空暇再顾及到宗教的义务了。工资的低廉，工作的时间也越来越不顾人道的任意延长， 不但只是男人，甚至于连女人跟童工，他们也都被迫去担任过度的工作。结果所造成的是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现象，社会的不道德和不正义，这也就是绝对自由的后果，使得弱者任由强者摆布和控制，没有丝毫的保障。这种自由竞争的悲惨结果势必要激起反抗和因应，于是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潮。在法国，有散西蒙跟普鲁东等人策划了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的口号是友爱和正义，但是他们所给人的影响却没有办法跟马克思相比。马克思把法国的学者所提出的办法当作是乌托邦，他自己呢，则是要在哲学跟科学的基础上建立一套他自己的学说。他的哲学是无神唯物论，他的方法是辩证法。他认为领导历史过程的不是大人物，像是思想家或是国家元首，而应该是经济上的事实。产业革命产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极端过度发展必然引起阶级的斗争和革命，这样就会出现共产的社会。在共产社会中是绝对不容许宗教的，宗教必然没有立足之地，注定要遭到淘汰的。这种学说是绝对反宗教，而且还攻击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以仇恨和阶级斗争来代替友爱，希望能够加速共产主义的成功。这种自由主义的潮流在经济上、社会上造成了工人的不幸和社会的不安，当然也引起了有远见的天主教人士的注意。在法国，是蒙丈朗白尔跟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教友的奋斗，使得限制女工和童工的初步法律得以通过。在德国，奠定天主教社会理论基础的最著名就是梅因斯的主教凯特莱。不过真正有权威的综合各理论及其大成却是教宗梁十三，他在19世纪末叶所颁布的新式通论。接下来就让我为您介绍19世纪的教宗们。我们知道，随着时代的进展，天主教的组织越加的坚固，以至于教宗个人的品格似乎已经不再像16、17世纪那样具有很高的影响力。现在的牧灵工作有赖于各国的主教、神父以及大批的修会会士，而教会最高的权力机构梵蒂冈教廷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的教会事务中心。教宗的更迭不至于影响到教廷的活动，但是近百年来的教宗对教会的命运仍然有着最大的影响。19世纪教宗们的阵容从毕月七世开始，任期有1800到1823，他是一位高贵的受难者，他引导教会经历拿破仑时代的暴风雨，进入较为和平的时代。梁十二世继承了他的职位，由1823年到1829年。下一位继承人是毕月八世，任期由1829到1830年。他继承了毕月七世的工作，但是任期太短，前后不到两年，没有留下深刻的治基。后继者是俄我略十六，任期由1831到1846。他被许多同时代的人批评为不谙世故的反动者。他不谙世故是因为他来自隐修院，那为什么又称他是反动者呢？那是因为他全力反对自由主义的狂澜，并且附和追随神圣同盟的政治体系。但是今天我们是再也不会把这种批判加在他头上了。他的一连串针对自由主义在神学思想上的教义谴责，实际上反而提高了他的声望。他是小小教皇国的元首，对当时正在酝酿发酵的政治纷扰当然是毫无力量的。然而在教会内部，他表现了前瞻性的远见，他的名字跟美洲教会的发展以及现代传教事业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俄我略去世之后，荣登博多禄宝座的是一位很不平凡的人物，他就是毕月九世。他的了不起并不是因为他是圣教会历史上任期最久的一位，前后长达32年，而是在于他处在圣教会动荡最剧烈的一段时期，给后人留下了最深远的影响。 他似乎生来就该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禀赋上，他也许不如前几位教宗，在政治上无疑的他铸下了大错。他像保禄三世那样不识人心，对人的判断也是常常犹豫不决。有人说他有虚荣心，他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但是我们别忘了，他个人的成功不也就是教会的成功吗？其实对任何一位教宗不都是同样的道理。由于教宗们独特的职责和身份使他们无法谦逊地隐藏起来。不过无论如何，闭月九世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人物，从来还没有哪一位教宗像他那样的获得全世界天主教教友的爱戴以及教外人士的尊敬。在他那前无古人史无前例的多难任期当中，教皇国好几次被围困，他都以无比的尊威对抗厄运，在梵蒂冈度过了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七年。相反的，这七年为教会赢得了最后的胜利。至于他是如何赢得这场胜利的，听众朋友，这后面的故事我们就只好留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再为您做说明了。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也祝福各位健康快乐，天主降福您，下个星期我们空中再会了。